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这两个星期我们有四次不同的信息，星期五、星期六晚上，题目是一个健全的教会。今天和下星期日是一个健全的会友。今天和下星期是从会友我们个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健全的基督徒，参与教会的基督徒的心态和他们的生活。星期五、星期六我们是从一个宏观的整个教会来看，从圣经也是从我们宗教改革的传统来看，什么是一个健全的教会，怎么建立一个健全的教会。恩乐教会已经有几年了，已经不是在从零开始那个阶段，我们经过了一个差不多什么都看不到的一个开拓的阶段。然后呢，我们经历到第二个阶段，就是构堂到我们目前这个地方安立牧师，开始长老训练。这三件事情呢，就代表着教会已经进入到第二个阶段。这三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呢，感觉到是有一点不一样了。我们弟兄姐妹有新的来到我们中间，旧的起初跟我们一起开始的，有些已经离开我们，那个是很自然的，很正常的。总之呢，我们已经进入到第三个阶段。那弟兄姐妹呢，多多少少可能我们刚刚才来恩乐教会几个星期、几个月，有的来了一两年。总之呢，不是每一位都是从头我们零开始的时候就在的。我还记得有的时候呢，开始的时候就有15个人主日崇拜是在下午的，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不是从头开始在我们中间的。我们就会问，我们现在这个教会怎么样走下去呢？将来会怎么样发展呢？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大概每一位都有一些的 expectations， 一些的 unwritten expectation， 一些无名的不是很容易讲出来的一些的期待。比方说我们多多少少都盼望人数会比我们目前的七八十人再多一点，再多很多。多到多少呢？是七八十到一百五十呢？300呢？1000呢？10000呢？每个人有不同的期待，因为在我们过去的经历、我们过去的观察、阅读，我们都接触过不同的教会。我想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可能以前的教会呢，都可能比我们目前的比较大，人数比较多，这个很多的都是，这是我们看过一些比我们大好几倍的教会，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些的期待，或者说我们会自己给自己一些的压力。盼望我们能够人数倍增 double 或者更多很明显的我们目前这个地方，假如人数再加上去的话，这一定是不要说小孩子了，成人也坐不下了那怎么办呢？是要租还是买，还是多一堂崇拜等等，这些都是在我们脑海里面会浮现的问题。那今天我不是要来给大家发一个号令，说恩乐教会应当怎么走下去，应当买还是租两堂崇拜，还是要发展到多几百几千人，不是这个问题。因为问题的核心不在哪里，问题的核心在哪里呢？问题的核心是我们目前看到大概人数开始多起来，这个也是我以前30年前开到教会时候，到了第二、第三年发生的事情，就是人数突然之间从20到30多40，因为突然之间来了18个人，那我们的财务就马上就稳定，我们就开始长老训练，再过一两年，安立长老就成立教会了。所谓成立教会，就是有一个牧师、两个长老，最起码最重要的问题的核心在哪里呢？问题的核心在我们未来这两三年是不是会产生，我说产生就现在还没有是不是能够产生一些仆人领袖是能教导神的话语的，不是指牧师，除了牧师以外，能够有3个、4个、5个、6个 啊，有的是长老，有的不是长老。光是长老还不够，是不是有一批的？我想至少要有6到8个能教导、能带领的。假如连姊妹加在一起的，就应该不止6到8个，能够在小组里面、团体里面教导查经的、带领查经的、带领关心辅导探访的、带领主日学小组的。另外就是说，恩悦教会是不是会产生一个比较高的百分比 ，a high percentage of 基督的精兵？什么意思呢？因为一般的教会呢，比较普遍的现象是，20%的信徒在做80%的事情，更不好的是有的10%在做90%的事情。也就是说呢，教会里面，假如我们今天是80个人的话，可能有8个人呢，在教会里面呢是打4份 part time job 的，啊，或者5份的，啊，我想这个你算得出来，差不多也是如此啊，可能有20%，有16个人呢是在做教会的80%的工作的。那这个现象一定要改变，因为假如不改变的话，啊，我们可以从80个人变成8000个人。神要这样做的话很容易的，上帝要做的话给我们8000个人啊，买一栋 shopping center 马上就有地方，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假如没有那个很高的 percentage， 很高的百分比能带领能教导，再加上基督的精兵，假如这个百分比不增加的话，当你人数增加的时候呢，教会就会越来越肤浅shallow， 越来越轰动 hollow， 越来越世俗化 secular。 那这个是至少在西方教会常常发生的现象。新加坡是一个西方的国家啊，虽然李宪龙说我们只不过是一个 elephant 的尾巴啊，但是至少是 elephant 的一部分啊。昨天晚上的 news 看到没有 APEC 哈，我们新加坡是绝对在跟，刚才我说我们新加坡绝对是跟着美国的教会的模式在跑的。好，那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努力的啊，跟着神来赐给我们一个很高的百分比的能带领能教导的，和一个很高百分比的基督的精兵呢？啊，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在想啊，我可以从一些属灵的操练开始讲。比方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高百分比的弟兄姐妹呢是每天读圣经的，但是我继续再想下去的时候，我想这个摆在第二篇的信息比较好。因为呢，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进到一个新的教会，那我们弟兄姐妹除了恩悦教会在演变，你的生命也在演变，你可能是从不同的人生的阶段啊，肯定是不同的阶段来到恩悦教会的。可能你刚刚信主，可能你有一些破碎的经历，可能你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不愉快的、觉得不满足啊的情况等等啊，或者你的小孩子开始长大了，你在找教会，或者你搬到新加坡来，所以你的生命也在改变。假如我们从一个怎么样做，每天读经等等开始讲的话呢，就会流于行为主义和律法主义，或者说没有讲到那个核心的。所以今天第一篇信息呢，我们来看我们的心 a heart， 我们或者说我们的 mindset， 我们的心态，好，怎么样能够调整我们的心态，好叫我们都成为基督的精兵。在我30年前我们开拓教会的时候呢，过了大概2年，大概第3年的时候呢，就是那个18个人一跑进来，突然之间变成40个人的时候呢，我做了一次的统计，那42个人一共包括我自己吧啊，一共在教会担任100几项的侍奉，就每个人做了2件半的侍奉，当然有些人做6件的，有些人1件的，但是平均是2个半的角色。我们的心态比我们做多少件事情是更重要的。好，今天我们来看几样的心态。第一个心态，我先用英文讲一讲。We must have the mindset that we are debtors and stewards. 我们必须有一种的心态，看到自己是欠债和管家。Debtors and stewards， 欠债和管家。我还记得我人生讲最短的一篇信息，应该是两分钟，两分钟一篇的讲道。那次是在一个比较大的教会，在做主任牧师的时候呢，一个毕业的聚餐 ，graduation banquet。那个聚餐呢，在篮球场举行，从幼稚园毕业到硕士、博士都有的。从幼稚园、小学、中学毕业、大学毕业，两年大学、四年大学、硕士、博士都有。你怎么向至少200人讲毕业的庆祝感恩的聚餐呢？大家都等着在吃东西嘛。所以呢，那次我就讲了一个人生最短的一次的信息，就一个 point， 就一点，就是 you owe a debt， 你是欠债者。那罗马书第十二章啊，只要你把它放在整个罗马书整卷罗马书来看的话，很明显的，保罗先讲完了神的奇妙的恩典的救赎计划，从第一章到第八章，还有神奇妙的历史上的计划。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然后呢，到第十二章的时候，保罗说：“我以上帝的慈悲怜悯来劝你们，就是说，我们都欠神恩典的债。We are all debtors to God's grace。我们都是神的恩典的欠债者。”我当时在那个毕业的聚餐这样讲的话，当然就是说啊，你们欠谁的债呢？可能父母亲啊，从小鼓励你们，为你们祷告，甚至支持你们读书的人啊。那我们更是欠神这个无限的奇妙的恩典的债，而我们也是管家。所以呢，罗马书就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就是整个人。那圣经很奇妙的，身体、魂、灵、体、魂、灵这三个字呢，很多时候都是指整个人的，所以呢，体魂灵不是这么简单可以建立一个人观、一个人论啊，三元论的 body soul and spirit， 每一个字很多时候都是指整个人，将身体线上当作活祭。我还记得从小呢就听这种的道的，不是罗马书第十二章，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啊，讲员呢总是要鼓励我们的奉献自己，叫传道人奉献自己为主而活。后来呢读了神学之后呢，感觉到这种讲的好像不太符合神学的观点哈、啊。我们基督徒岂不都是应该从来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吗？最近在想，是了，但是事实上不是如此吗？对不对？所以培灵奋心灰还是必须的。我们来到恩悦教会，求主帮助我们啊，培养一种欠债者，就是报恩者和管家的心态。May God give us the mindset of a debtor to repay God's grace and a steward 啊，这个第一点，这个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因此呢，我几十年来都很喜欢用一个字，因此我们要问，我们应如何？那我们一般都喜欢用奉献、牺牲这些字，我是很不喜欢用牺牲这两个字的，因为有什么好牺牲？上帝给我们一切，只不过还给他而已嘛，对不对？所以我宁愿说，我们要怎么样投资我们余下的光阴 ？How are you going to invest the rest of your life？ 啊，这第一点啊，这像每一个人讲的，就是愿神给我们一种的欠债和做管家的心。好，接下来呢还有几点呢，就比较细比较 specific 一点的。第二点呢，是我们多多少少都盼望恩悦教会人数增多，在这个人数增多这个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啊，在这个背后呢，我们可能盼望教会会有一些的伟人 giant 巨人出现，但是呢，事实上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后巨人时代， We live in a post giant generation。 Billy Graham 已经不能再出来讲道了啊。那整个全球的福音派包括改革中啊，都在一个后巨人时代，所以不要盼望有什么一个巨人上来说 我们往哪里去，你们就跟着我就是了。
啊，
不要求神给我们这个，大概神不会做。假如神做的话，在全世界可能在神不晓什么什么地方，非洲最沙漠最穷的地方，或者是尼泊尔不贪什么地方，会冒一个人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说，在我们一般所想的美国新加坡这地方呢，假如神要再冒一个巨人出来呢，好像不是一个很 likely 很可能会发生的事。目前我们在一个后巨人时期，在这个后巨人时期，我们当如何行呢？请翻开约书亚记第一章。摩西神的巨人死了啊，那约书亚当怎么行呢？约书亚只不过是个年轻的小毛头，但是他要在约书亚他的那个时代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的哦。约书亚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呢，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侍从，就是跟班哈论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全体人民过这约旦河，到我现在要赐给他们以色列人的地去。你现在有工作做了哈，摩西做完了，现在轮到你。你们脚掌踏过的每一处地方，我都照着我应许摩西的赐给你们了，已经赐给你们的。从旷野和在黎巴嫩直到大河，就是幼弗拉底河，赫人的全地，就是到了伊拉克跟 Turkey 以及大海日落的地方，就是你们的疆界。你一生的日子必没有一人能在你面前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绝不离开你，也不离弃你。那这一段呢，第一到第五节是上帝给约书亚的应许，就是说在约书亚的时代继续的会看到神的同在，神的子民会得胜， God's presence and the victory of God's people。 好了，第六节，你要坚强勇敢，因为你必使这人民得着我曾经向他们列祖起誓要赐给他们的那地做产业的。Be strong, 坚强勇敢 and brave。 第七节，你只要坚强，又讲了 be strong， 又讲多一次，十分勇敢 and brave， 又讲一次啊。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好使你无论到哪里去都可以成功或者是亨通。不是成功神学啊，是遵守啊，谨守遵行神的话，不偏离左右。第八节，再 repeat， 再重复，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要昼夜默诵。默诵就是得得得得得，好像背书这样子啊。好使你谨守遵行书中所记的一切，这样你的道路就必顺利，你必一路成功或者是亨通。第九节，我不是吩咐过你要坚强Be strong, 勇敢 be brave 吗？第三次了哈，四节里面讲了三次，所以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到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段话神给约书亚讲的是，在一个后巨人时代，最重要的是紧紧抓住神的话，不离开神的话，昼夜思想，谨守遵行。一个后巨人的时代需要的是有神的话语，有神的道的教会，宣讲神的话语，教导神的道理的教会。也就是说呢，需要能教导神的话的长老、执事、姐妹、弟兄啊，要坚强勇敢。好，这个第一点，在我们无名的压力，自己给自己的压力要人数增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真的需要给自己的压力，乃是愿神的道兴旺，愿更多的弟兄姐妹呢在神的道上长进，好像能够遵行，那再进一步是能够教导这个第二点。第一，我们是欠债管家者；第二我们在一个后巨人时代，必须要让神的话充满着我们的心思意念，也在我们的生活中 活出来，再进一步与别人分享。好，第三点呢，是向两种人讲的。一种呢，是在教会里面打过内战之后来恩悦教会的。我想每一个教会肯定有一些教会内战的伤兵。假如你在神的家里面过了一段时期呢，你多多少少有一点的疤痕啊，多贴了一些的胶布啦啊等等啊，这是一种人。第二种呢，是在你生命中啊，你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受害者 victim 啊，那用今天啊心理学泛滥的时代的话来讲呢，就是你盼望来到这里得到医治。所以不论是从教会内战得到医治，或者你的生命中的破碎得到医治，我们很多人呢，多多少少心灵的深处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受害者 a victim。 圣经不容许我们做一个受害者的。 God doesn't allow you to think of yourself as a victim。神要你看自己是一个得胜者， God wants you to be a victor。 请翻到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第一章，这个是哈拿的故事。假如旧约里面有人有资格称自己的受害者，哈拿是一个。今天早上我们读经读过利亚，他也有资格说他是受害者。不过利亚呢，上帝还给他四个男孩出生哈，所以他每次出生，哎，我大概不会再失宠了啊。他可以说是一个受害者，拉结呢也可以说受害者嘛，他老是不生育，对不对？哈拿呢，你看圣经呢有点点像《红楼梦》哈，很复杂的，对不对？亚伯拉罕的家、雅各的家，何尝不复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以法莲三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弗连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耶罗罕的儿子，以利户的孙子，托户的曾孙，苏佛的玄孙，两个妻子啊，一个名叫哈拿，一个名叫皮尼拿。皮尼拿有孩子，哈拿却没有孩子，不能生育。这个人呢，这个丈夫呢，每年呢都从他的本城上示罗去敬拜，那时候还没有圣殿啊，献祭给万军之耶和华。在示罗有以利的两个儿子做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在献祭的那天呢，就把祭肉分给妻子皮尼拿和他所有的儿女，但他当面只给哈拿一份。他虽然爱哈拿，耶和华却使哈拿不能怀孕，不能怀孕。在和合本呢，是说给哈拿的是双份，因为耶和华使哈拿不能怀孕，他的对头就尽力的刺激他，使他苦恼，年年都是这样。每逢他上耶和华殿的时候，皮尼拿总是刺激哈拿，使他哭泣，吃不下饭。他的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什么哭？为什么不吃饭？为什么心里难过呢？你有我，不是比有十个儿子更好吗？”哈拿在示罗吃喝完了就起来，那时以利祭司在耶和华殿的门柱旁边坐在椅子上，他心里愁苦，就向耶和华祷告，流泪痛苦，并且许愿说：“万军耶和华啊，你若是看顾使女的困苦，纪念我不忘记你的使女，赐给使女一个儿子，我就必把他一生献给耶和华，不剃他的头。”下面这段呢，以利呢，这个祭司呢很糊涂的，就以为他喝醉酒了。以利十四节说：“你要醉到几时呢？快快醒过来。”哈拿说：“我主不是的，我是心灵愁苦的妇人，但酒烈酒都没有喝，只不过耶和华面前倾吐我的心意。不要把你的使女看作不检点的女子，我因为极度的愁苦和激动才一直倾诉到现在。”以利就给他一个回答：“平平安回去吧，愿以色列的神把你向他所求的赐给你。”哈拿呢就回去了。虽然是一个糊涂的祭司，但是呢他也领受这个糊涂的祭司给他的从神来的祝福，并且吃饭，脸上再没有愁容。十九节他们就回家了。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就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 求来的。下面呢，我们就看到哈拿就还愿，就把他所生的男孩就献给耶和华，终生的在殿里面服侍神。第二章哈拿就祷告，他的感恩的祷告是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就是我的能力的意思，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为耶和华是大有，对不起，我在念和本哈，因为耶和华是全知的神，人的一切行为他都鉴察。第八节，他从灰尘中抬举贫寒的人，粪堆中提拔穷乏的人，使他们与显贵同坐，承受尊贵的座位。意思就是说呢，哈拿的祷告或者哈拿 的赞美诗歌要讲的就是说，上帝耶和华他一般的做工的模式 The pattern of God's work， 神怎么做事的呢？耶和华是要来地上颠覆地上的权力架构的，这耶和华一般的行事的方法，他使穷的高举，骄傲的降卑。那哈拿呢，他拒绝做一个受害者， She refused to be a victim， 他就成为一个得胜者， And she became a victor、啊、当然他事先把他最爱的将来要生的儿子献给神、啊、所以他事先把自己最爱的已经奉献给神了，他就得胜了。所以不论我们是教会内战的伤兵，或者生命破碎的过来人啊，愿你也做一个得胜者，不要老是这样做，舔你的伤痕啊， lick your wounds， 明白吗？啊，这个是无济于事的，要靠神得胜。你看他呢，那他将他的儿子奉献给神没有这么简单的，以利大概也不太懂怎么照顾撒母耳，他肯定常常跑去圣殿把东西拿给儿子，对不对？他还是要做一个服侍者的，还是要做妈妈的啊。虽然儿子已经奉献给神了，当我们把自己和自己最心爱的奉献给神，还要在忙碌于服侍神，在神的家里服侍的时候，我们那种受害的心态就会消失，因为这个也不是神喜悦的心态。好，第一个是欠债管家，第二是啊要在靠神的话而坚强，第三不要做受害者，靠神自己的能力得胜，但是首先要无条件的把我们的一切的都奉献给神，这个是第三。第四呢，是我们可能是在生命的一些的污点中，一些的罪污中啊康复过来的，那我们需要在啊，成圣的生活，成圣的操练中啊，要长进。过去的过去了啊，那要怎么样做呢？我想成圣的操练是很重要的，不，这个不是我们今天啊的主题。今天我们在这个整个胜过罪恶啊，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个大题目里面呢，我只抽一点来讲啊，是什么呢？大家记得有一次呢。啊，有一个妇女啊，告耶稣啊 ，to anoint Jesus， 耶稣说啊，上帝赦免这个人多，他就爱的更多啊 ，He that is forgiven much loves much。所以，假如你是在成圣的道路上，要从犯罪的过去，那当然不是说现在不犯罪，只是说有一种的犯罪的模式。啊，转过来要重建自己的生命的话，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love Jesus Christ with a passion 啊，努力的、衷心的、150%的爱你的主，好像高耶稣的脚一样。你的心智、你的 mindset、你的 heart、你的内心，就会充满着神和关乎神的事。那我在这里还没有讲那些操练的事情，这个不是今天的主题哈，下次会多讲一点。但是呢，你来到恩悦教会，你愿意吗重建自己的生命？ 在圣洁的道路上重建自己。那一方面呢，这个从最基本的心态要衷心的 wholeheartedly with a passion 爱主，主耶稣你的神。爱的时候很明显就会问，我能做什么呢？我能在这里做怎么样的贡献？ What kind of contribution can I make? 还有第五方面呢，你说我又不是受害者，我也不是打仗的伤兵，我也不是从什么大罪那里康复过来。我想第五种呢是 typical Singaporean， 也就是 typical American， 一般美国人或者新加坡人的基督徒。这个呢就是对不起哈，我用一个不客气的一个名称，就是 you are a consumer Christian， 消费者基督徒。比方说我住在加州 California， 在加州呢，你去找一间教会，第一件，我是先假设我们是一夫一妻，一个两个孩子的哈，你最重要第一件事情有 parking space， 有停车位。第二，儿童主日学的课堂要漂亮的好像 Disneyland 一样啊。事实上那些什么 Purpose Driven Church 他们真的是漂亮的 Disneyland 一样的哈。我们常常都有一种的消费者的心态啊，带着这个心态来教会的。所以我们要问的是 What can the church do for me? 我能够从教会得到什么？我要吸 I'm going to suck everything good from the church 啊，教会给我都是好的。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节，耶稣又开始他的行程。那时有一个人跑过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老师，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以外，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供，不可欺诈，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老师，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那耶稣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定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要来跟从我。那人听见这话就变了脸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耶稣周围观看，对门徒说，富有的人要进神的国是多么难啊。门徒都稀奇而慌，耶稣又对他们说，孩子们啊，要进神的国是多么困难，骆驼穿过针眼比有钱的人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更加惊奇，比如说，这样谁可以得救啊？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在神凡事都能。这段话讲什么？这段话说，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定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要来跟从我。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是带着一种的消费者心态到教会的，主耶稣给我们的挑战是，我们过得舒舒服服的，是究竟有什么东西拦阻我们真正做一个基督的精兵，做神的国度的门徒呢？那我想大概没有人愿意承认金钱是我们的拦阻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只差一点点就够了。你假如是学生，你只差5000块就够了。你假如是夫妇有孩子，你只差50000块钱就够了。 Donald Trump 只不过差再来5个 hotel 2个 airline 就够了，每个人都差一点点的。新加坡不差，对不对？新加坡有很多的 reserves 啊，新加坡只差多一些土地就够了啊。每个人都差一点的，所以没有人承认钱财是我拦阻我更加做主的门徒的。或者我们这样想，金钱代表什么？啊，有些人对，有些人金钱代表安全感，你还不够吗？你只差50000块就够了，你只差5000块，有人只差5块钱就够了啊。金钱代表安全感，有一些赚够钱的人呢，一般他都不会告诉别人他赚够钱的。但是呢，金钱就代表那些很有钱的人呢，他一般比方从印尼到美国都是他要化妆啊，在房子的外面看不出他是有钱的，对不对？印尼是那条很脏的路，门口一点都不漂亮的。美国呢是把房子盖得厚厚啊，看不到的啊。金钱代表地位，地位就让你可以怎么样的表达你的财富。金钱代表什么？金钱代表你可能为你的孩子可以买得到的教育，金钱可能代表你可以盼望能够得到的公余的消遣 leisure 啊等等，或者金钱能够给你买到 privacy, leisure and privacy, 隐私权和消遣等等啊。是什么东西拦阻我们？是什么东西让我们以一种消费者、冷眼旁观者来到教会啊？那些东西我们要变卖啊，然后呢，来到神的面前。一个教会假如要长大，你想恩悦教会从80人变成180人吗？只不过需要你倾家荡产而已，不多啊，神不要求太多，只要你倾家荡产就可以了。恩悦教会的开始岂不是这样开始的？就是这样开始的吗？不过当时你可能不在，大部分都不在，那只有十几个人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看到在这个后巨人时期，在这个神的道好像在闹饥荒的一个时代， There is a famine of the word of God， 从神学院到教会啊，从一个宗派到另外一个宗派，你就 You cannot afford to be a consumer spectator， 你就没有空闲做一个消费者，做一个旁观者啊。是什么东西拦阻我们做基督的精兵啊？我们是管家、欠债者，不要做受害者，要做得胜者。在后巨人时代，要有神的话作为我们的啊思想的内容，作为我们的力量遵行。最后啊，我们是第六，我们来到神的家，理所当然就是要做一个，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 paraphrase 啊 John F. Kennedy 所说的。Ask not what your church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the church. 你不要问教会能够为你做什么，你要问你可以为教会做什么。很明显的，虽然我们的主日学老师都已经尽了他们 150% 的力量，但是恩悦教会的主日学就不像 Disneyland， 就不像那个 Saddleback Church，不像他们有滑梯，下面还有水啊等等，当然就不像吗？Ask not what your church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hurch. 你要不要一起卷起袖子来帮助我们的儿童施工？我跟我师母呢，在读神学的时候，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我们的 Philip 啊，那我们的儿子是怎么长大的呢？1974年我还在神学院，星期四要坐一个小时多的地铁跟巴士去打工啊，去教会里面师班练习。所以呢，我们的老大，我们就把他放在一个小小的 seat 里面呢，就放在三角形下面啊，他就是这样子过礼拜四晚上的，就听我们师班练习。后来1976年他两岁了，我们周末呢从 Philadelphia 到纽约要开2小时15分钟的车去做周末的教会青年工作。他就跟着哥哥姐姐到处跑，姐姐哥哥带他去吃冰淇淋就吃冰淇淋啊，不然就在教练跑啊。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往往呢，我们的孙子那一代就不一样啊，哇，什么都要被保护的，保护包装到好好，都免疫的。真的免疫吗？啊，我们那一代呢是出生出养，但是这个出生出养是在神的家里面。所以我想啊，有一件事情不是偶然的，我们都不会去想这个问题。我的父亲是老师，我的妈妈是中学的，爸爸是教神学的，妈妈是教中学的。那我后来做了神学教授，我的师母以前也教过幼稚园还是小学。我的老大是什么？老师。女儿呢？教会里面的行政主任，Director of Operations。不是偶然的，我们从来没有说，哎，你要奉献自己服侍神哦，没有的，很自然，因为他们从小就是在一种的给予 giving 的 lifestyle 里面，所以根本不用讲的啊。虽然我们给孩子们的 attention 注意力非常少啊，我们都很忙，但是他们经过了人生的曲折的长大，很自然的，他们就做一些 giving 啊，把自己献给教会、献给别人的一种的职业。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 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